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耶和华这位神啊，也看不见，那么能看见呢，就是耶稣基督，是圣经讲从来没有看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啊，约翰福音一章讲的。这耶稣基督又是童女所生，死了以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就这些东西完全不符合科学啊，是很多人就是我开始讲的这个科学这一关是突破，他觉得不符合科学的就不可信，如果你能够用科学证明符合科学的原理我就信，如果不符合科学你就可以要怀疑你，如果你违反科学的定理，违反自然的定理，你不是错的就是假的，那你同你所证死人复活完全是违反科学定理，所以一定不可信。所以你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伟大的道德家，作为一个啊一个精神寄托，一个模范还可以，你说我真让我把他作为神来崇拜那是很困难。而且很多人一想到基督教马上就想起中世纪曾经爆发过那一场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啊，因为当时以哥白尼为首的天文学家坚持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啊，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是太阳啊，所有的行星绕着太阳转，可是当时呢天主教的教廷坚持的是地心说，就是说所有的星球啊，太阳啊，别的行星都是绕着地球转，地球是中心。但是最后争论的结果怎么样呢？证明日心说是对的，地心说是错的。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吧，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信仰的胜利。日心说对了，地心说错了，所以科学是对的，信仰是错的。前几天我看见有一篇语文课的教材叫做哥白尼，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老科学家写的，他在里边叙述了当时日心说和地心说争论的过程，最后他有一段评论，他怎么说的，他说因此哥白尼的学说不止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来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最后一句话，这篇文章是什么？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我想这篇文章啊，恐怕代表了我们很多知识分子的心态，也代表了我信主以前的心态。实际如果大家有机会详细去考察一下当时日心说和地心说争论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这个结论是做错了。当然地心说是错的，那么地心说我们大家知道是当时的希腊的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提出的，那今天看得很幼稚，实际当时也是提出了很多理由，所以当时整个西方的思想界科学界全都接受的，一直到了15世纪波兰裔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他发现在计算行星运行的时候，如果不以地球为中心而以太阳为中心，这样计算就会更加简便而且更加准确，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当时呢，在他说的时代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已经把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写进了天主教的教义，所以对天主教你不仅要遵从圣经，而对天主教的教义也是每一个天主教徒要遵从的，所以如果你要提出日心说你就反对了天主教，你就要受到惩处，所以哥白尼一直不敢提出他的观点，最后到他临过世的时候他才发表了他的书，结果这书一出来果然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他很快就过世了， 是哥白尼本人没受到什么迫害，而是以后的一些科学家。但是哥白尼这个思想提出来以后呢，后来这个日心说的思想就开始在欧洲就开始蔓延。后来另外一个天文学家就是泰戈，他自己盖一座天文馆，亲自去观察行星的运行，20年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他就觉得第一说是错的，亚里士多德。最后他提出一个什么呢？他提出一个哥白尼式的地心说。怎么是哥白尼式的又是地心说呢？他说呀，除了地球以外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转，这不就像哥白尼式的吗？啊，但是最后呢，太阳带的所有的行星都绕着地球转，最后又回到地心说。你看这个几十年以后跨出了半步。他过世以后，他的助手是德国非常有名的天文学家，叫做 Kepler。 他就用归纳的办法，把20年的时候积他老师积累的资料一下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开始呢还以为这个轨道是圆形的，可是按圆形的轨道怎么算都有误差，最后他把这个圆形改成椭圆形，一改成椭圆形全都对。这三大定律就讲第一条，所有的行星都是以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太阳在转，对不对？第二定律是什么呢？行星绕太阳转的时候速度并不均匀，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线在相同的时间扫过的面积是相等的。第三，行星绕太阳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的平方和这个轨道的长半轴的立方成正比。就这三条，这三条屡试不爽就成了公理了。当然 Kepler 这行星三的定律肯定是支持的事情，说因为第一条就是所有的行星绕太阳转，对不对？与他同期的意大利一个科学家叫做伽利略，因为当时另外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发现什么呢？就是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变成望远镜，所以他就根据这样一个原理，他自制了一个放大1000倍的望远镜，第一次用这么大的望远镜去看天体，所以看到了很多前人没看到他的现象。最后他也从他的观察里面支持日心说。结果当时他出书的时候啊，有一个红衣主教是支持他出书，这个红衣主教最后成为教皇乌班八世，所以他有恃无恐就发表了他的著作，结果一出来以后连教皇都没办法保护他，最后是触怒了整个天主教的教廷，最后他是被软禁在意大利一个城市叫做 Florence， 在那里边一个别墅里边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的10年，从1632年到1642年，1642年正好是牛顿诞生的那一年啊，是度过了人生最时。那对于伽利略受迫害，当然还有最后普鲁东啊，普鲁诺最后被火烧，那这些看呢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地心说的缘故，日心说的缘故，还是因为对教廷权威的挑战呢？现在大家看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地心说并不是圣经的启示，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是正确的科学观和错误科学观的争论，是正确的科学观和天主教的教义的错误的部分的争论，但是绝不是科学和信仰的争论。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讲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从来没讲过所有的行星和太阳都绕着太阳地球在转。如果圣经这么转了，你可以说神的话错了，但是圣经从来没这样讲过。所以你要把日心说和地心说归结为是信仰和科学之争，这个就错了。而你想当时伽利略受到迫害，那我刚才讲的 Kepler 他是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他没有受迫害，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在德国，正是在马丁路德的改教区，你看看，同样支持日心说，他在德国就没受到迫害，为什么？当时基督教完全容忍他，就说明这根本不是科学和信仰的争论。所以我们要把如果这个个案作为科学和信仰的对立，这实际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但是今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还不信主，我个人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再来自于教会的方面，而是来自知识分子，来自知识分子头脑里边这个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这种扭曲的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一切都要用科学来验，所以他就不能够相信神迹奇事，不能够相信神迹，他就不能够信这位神。尤其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说影响更深，因为从五四运动以后 当我们的先驱开始把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把这种已经在西方被扭曲的科学万能的世界观也带到了中国。所以当时从1920年到1923年，在北京就爆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大辩论，公开在报纸上辩论，就是宇宙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很可惜，那一次辩论的结果是以吴志辉、陈独秀、胡适这一派占了上风。他们是整个宇宙的本质就是物质，人的本质就是物质，人就是进化到比较高等的动物而已。那既然一切都是物质，那人就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可以通过科学来认识整个宇宙。所以从那个以后，人的理性高抬人的理性，高举科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科学万能，把科学认识本来是一个认识真理、物质世界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道路，把它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一个标准，这已经错了。但是我们错了不知道，我们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盖洛普对前几个世纪的300个大科学家的信仰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当中 92% 都信神，其中这些信神的科学家几乎包括了各个学科的奠基者。你看天文学，我刚才讲的哥白尼、希伯勒、伽利略，基督徒啊，天主教徒，信耶稣的；化学之父波义尔，基督徒；物理学就更多了，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这全都是；还有后来的 Planck、Max Weber， 还得后来一大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遗传学的奠基者是一个神父，像孟德尔，当然是；消毒法的发明者巴斯德也是。哦，有很多一大批分类学的奠基者，林奈士也是。所以你就看得见，从这些人身上，你看他们是第一流的杰出的科学家，同时又是敬虔的相信耶稣的人，是在他们的身上，这个信仰和科学就非常和谐的连在一起。当然今天还有很多的科学家没有信，甚至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没有信，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你从这300多个科学家的见证就可以看得见，科学和信仰是可以和谐的，不一定是要矛盾。我们常常说事实胜于雄辩，有了这些例子摆在这儿，你就表明科学和信仰是可以完全和谐在一起。当然今天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像刚才我讲到了认为科学和信仰是水火不容的这么样的极端，但是很多人以为信仰或者信神它一定最后慢慢自己会消亡的，它有一个发生发展最后消亡的过程，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消亡。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有宗教相信神，因为好多东西我们不认识，这不认识的东西我们把它归个神。我记得很清楚，我在中学上物理课的时候就讲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能够解释为什么行星一直绕着太阳转圈却没有飞出去。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物体做圆周运动的时候，它也产生一个离心力，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要扔东西，扔铁饼啊，哇一松手就出去了，那为什么一转圆周运动后它产生一个离心力？那为什么行星一直绕着太阳转它没有飞出去呢？就是因为行星和太阳之间有一个吸引的力量，这个吸引的向心力刚好离心力抵消了，所以一直转圈，所以它的万有引力实际是为最后日心说奠定的基础，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但是它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地球会自转呢？所以他给他剑桥的老师就写信说了，他说我的万有引力定律不能够解释地球的自转，他说看来地球的自转只能是靠神的手来推动了，这是著名的牛顿的第一推动力。你知道我当时听完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说牛顿堕落了，哎呀，非常为他惋惜啊！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你在数学、光学啊，这个物理学、天文学有这么伟大的建树，怎么就一下解释不了地球的自转，你就会堕落到唯心主义的神学里面去呢？觉得很可惜。这就当时我的反应。但是当我对科学了解多一点，信仰了解多一点，你会发现牛顿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呀。不仅是地球的自转是神的手，整个宇宙万物的生生息息全都是神的手。所以今天很多人就以为我们凭着我们人的智慧， 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我们可以对宇宙的认识由少到多啊，一天一天的增重。我今天不认识的东西，再过三五十年我就认识了，三五十年以后再不认识的东西，再过三五十年就认识了。是宇宙总是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那未知的东西呢就会越来越少，对吧？成一个反比，认识再多一点，未知的东西再少一点。所以神虽然可以存在，但是神存在这个未知的领域一天一天变小。所以他们就说人存在一个知识的狭缝之中啊，虽然你可以存在，但是缝越来越小。当有一天人把整个宇宙全都认识的时候，就不需要神了。这就很多人观点的，科学不断的发展，人就觉得人可以做一体的事情。那当牛顿最后提出了物质运行的三大定律，最后又确立了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上万有引力刚出来的时候啊，还是经过很多风波的。我们读书就说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因为有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边，突然一个苹果掉下来，掉在头上，把他头打疼了。他就想，为什么苹果往下掉不往上掉啊？就于是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不是这么简单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是当时整个天文学发展的结果。所以当时他的万有引力定律，他公式出来以后，他就试着计算一下月亮绕地球转动的轨道，这个一算根本不对，所以他不敢说。就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年以后呢，人们又重新发表文章，给了一个新的关于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一个新数据，因为过去那个数据错了，是他的这个新的数据一算完全对，月亮的轨道对，所以他就把他万有引力定律就发表。一发表以后大力引起轰动啊，是人们纷纷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去计算各个行星绕太阳转的轨道，结果很多行星都对，但是最后计算到天王星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天王星的轨道按照天王星和太阳之间的这引力这样算，轨道根本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面临着被推翻的危险。可这个时候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同时发表声明说，可能在天王星的旁边还有一个不知名的行星，我们还没发现。所以天王星运行的轨道不仅是因为天王星和太阳之间的这个吸引，而且还因为天王星和这个不知名行星之间也有相互吸引的作用。所以根据天王星运行的轨道，他们就预测这个不知名的行星可能是在哪个方位，它的运行的轨道可能是怎么样，让全世界的科学家予以注意。果然后来就发现了另一颗行星，叫做海王星。是不海王星的运行的轨道，它的质量最后一算，那天王星的轨道万有引力定律完全都对。所以从那个时候万有引力定律就确立了，万有引力的确立，最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被确立了。我那个时候人们就觉得我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所以一个大科学家说宇宙没有什么，都是牛顿的机械运动，你只要给我方程和初始的数据，我可以把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部给你计算出来，也没有什么，你公式一填进去，数字一填进去，一算就出来了。那时候觉得很多人觉得科学已经到了完成任务了，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一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首先是什么？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相对论一提出，一下把牛顿的绝对的时空观就打破了。就是说啊，当你一个体系哈，一个参照系以很快的速度，近光速的速度飞行的时候，很多的物理量都是变化的，你的长度啊、强度啊，甚至时间都是变化。哇，一下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打破了。当然今天当你的参照系运行速度慢的时候，牛顿的这个定律还是起作用，今天发射火箭、人造卫星都是按照牛顿定律，但是当速度再快就不行了。人就是需要绝对的东西，一旦绝对东西被打破，人就觉得把握不住。你看我们孩子们在一起看电视啊、看电影，他会急不可待地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你告诉他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哇，他就很满意了，全明白了，对不对？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实际你知道我们今天长大了，我们知道怎么可以简单把一个人换成说成是好人坏人，因为我人往往是好坏的混合在一起的。但是他有了这么一个很绝对的概念就觉得把握，黑是黑白是白，我们今天人也是一样，所以有了一个绝对的时空观就觉得很安全，但绝对时空观一打破把握不住。实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确实是，我觉得我还是很难理解， 有好的东西就已经超越人的理性。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两个前设了，一定要知道。其中一个前设是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参照系做惯性运动，就是做等速运动的时候，光速不变。这光速不变怎么理解？很难理解的。什么意思呢？光速不变，你比如说我这个体系往正北方向以近光速在飞行，我再测一个往正南方向去的光，就是完全和我相反，那我们就会很自然会想，对不对？这个光是一秒钟30万公里，那我的速度几乎是近光速，我将近一秒钟30万公里，所以我测出的速度一定是两个速度相加，所以就是它的速度一定是将近两个一秒钟30万公里，对不对？就是一秒钟将近60万公里，这才对。但是一测30万公里，你或者说测一个我现在近光速往正北方向飞翔，我再测一个与我方向相同的光也是往正北去的，那我想我的速度已经近光速了，所以测出它的速度应该是趋于零，接近于零才对，对吧？这是我们人的理性。但是一测30万公里，这就叫光速不变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是理解不了。这都已经超越了人的理性的东西，但是最后爱因斯坦相对是得到印证的，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他提出一些可能预测的一些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都是对的。所以爱因斯坦这相对的在整个科学界这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革命。爱因斯坦很超前，实际现在连还有爱因斯坦都跟不上的时候，就最后量子力学的建立啊，大家知道量子力学里面其中有一个原理是什么？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他就说啊，这很小 i 以下的这微场里边，你测一个粒子的运动的时候，你测它的速度和测它的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准，位置测得准速度就测不准，速度测得准位置就测不准。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测不准定理是什么？就是测位置的误差乘以测速度的误差等于一个常数。所以如果你这个误差测位置的误差小了，那你测速度的误差就要大，因为它这是个常数啊。你这个大小那个就要大，反正你不能够兼得。那意思是说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测一个粒子，如果你测它的速度测得非常的准，也就是让它测速度的误差趋于零的话，那么你测它位置的误差就要趋于无穷大，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哇，这个爱因斯坦一听都火了。爱因斯坦测不准还叫科学吗？这世界就测不准的，你没有一个准确的公式去描述它怎么办？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用概率来估算它可能是怎么样。最后现在也证明测不准原理是对的。所以爱因斯坦很想不通啊。爱因斯坦后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以后，好多时间就想给量子力学一直跟他们辩论。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引发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这些基本粒子在微场里面是真正存在的，那么它的一瞬间啊，就在德尔塔的时间，它的位置和速度应该同时知道的，因为就在那一点上吧，啊，一瞬间。你现在位置和速度不能够同时知道，这些粒子是真有还是假有呢？还是说因为我们为了研究方便随便给它起一个名字的，实际没有实体呢？那最后他们以波尔为首的这些学者啊，就是认为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实体。你分了半天物质、元素、分子、原子、电子一直往下分，到最后没东西了。又是物质是有实体组成，物质不是有实体组成，最后就得这个结论了。但是他们得这个结论也不是空口说白话了，他们有很多的根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杨托马斯的一个双狭缝实验。啊，大家知道杨托马斯一个双狭缝实验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的非常重要一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一个光射出去，射出去呢前面有个屏障啊，有个屏蔽，屏蔽上呢有两个缝，所以光呢就可以从这个两个缝上这样通过去。那后边呢是一个感光的胶片，所以只要光从两个缝通过来，那后边感光胶片就会出现明暗相间的条纹，有的地方是明的，有的地方是暗的，这就是光的衍射啊。因为当时光同步的时候它就相互加强，如果这两个光波刚好相差180度它就相互抵消，所以抵消的地方就是暗的，加强的时候就是明的，所以这是光波相互的干涉现象。所以这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很重要的一个经典的实验。但是后来科学家发现呢，他们可以控制这个光源，让它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往外发射，结果是只要是两个狭缝， 最后后边就有个颜色的花纹。最后后来用电子做试验，结果一样。那奇怪了，那一个光子一个电子在同一个时间怎么可以出两个狭缝穿过去呢？是基于这一实验，最后他们就提出一个哥本哈根实义，就说什么呢？实际在微场里边，这些基本粒子都不存在，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但是呢，这些物质有自觉性，当他觉得在被观察、被侦验的时候，他会突然凝聚起来变成实体。当然，能量啊，波动，能量也是一个物质的一个表现形式。因为根据爱因斯坦只能互变嘛，啊，它也是能，但是它是没有实体。你比如说，远志明坐在这儿，它没有实体，它都是能量的波动。那为什么我看见它是真有呢？而且我看见它，它对我还有反应呢？就是因为当我的光一下到它视网膜上了，它知道我在看它，它是马上凝聚起来，成为实体。或者说你看这个桌子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为什么我的身体往上一放没有掉下去呢？因为当我就是在接触它的一刹那，它知道我要用它，马上凝聚起来。这就是哥本哈根诗意啊。那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够悬的了啊。这个就是到现在就到了这个程度了。你再往前发展，那后来到了1969年，那这个7月20号啊，阿波罗号登了月亮啊，我记得是10:56啊，当这个太空人阿姆斯壮的左脚一下碰到月球的时候，就叫登月成功。哇，那个是整个世界一片喧嚷，说你看看，我们都上了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要所有的星球全都要去，人要做宇宙的主人，人要征服整个宇宙。实际稍微懂行的人都不敢这么说呀。后来我就读到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新闻记者去采访美国一个太空专家。叫做 Dr. Burke， 这个太空专家是美国双子星计划和水星计划的总执行者，是非常关键的人物。他就问他说，现在我们已经登月成功了，请问您对人类征服宇宙怎么看呢？这个 Burke 说，最好还是不要用征服的字眼，只能说人类试着去了解一下宇宙。他就打一个比方，他说你看，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做 Glenn，他的太空船离地面多高呢？150英里。150英里很高了，240公里。他说你别看他飞了这么高，实际你如果按照和他地球的直径比一比，你就知道他飞了多高。就后来呢，我就画了一个图。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我把这个8000英里呢缩小为10个厘米，就画了这么一个圆圈。然后根据8000英里变成10个厘米这么一个比例，那么格林这个150英里一缩小变成 1.8 毫米，所以图一画出来以后啊，就刚刚就查到地皮，就像那格林说的一样，你别看它飞得这么高，实际刚刚起飞查到地皮再飞，真是这样。你们看那图就很清楚了，所以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了和地球一比，你就觉得人很有限，实际地球在整个太阳系里边完全是微不足道啊。我们知道太阳系啊是一个恒星，9大行星，要有卫星有流星，实际太阳系大部分地区都是空的，没有实体的星云啊，只有少数有球体。那有人打一个比方，打什么比方呢？他说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太阳系所占的星云所占的空间比的屋子这么大，那么太阳有多大呢？太阳这个球体大概是黄豆粒这么大。地球有多大？根本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的话，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你说地球在哪儿？地球的山在哪儿？水在哪儿？人在哪儿？你我在哪儿？完全是渺小的不值一提啊。太阳系，但是现在科学家知道，太阳系只是一个银河系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有银河啊，银河是有千万个银河的。那我们现在最近我们在这个银河很小的一部分，大概有人估计是1000亿个太阳系的星云组成一个银河系。银河系现在有多大？现在不清楚，因为银河系的边缘也不是太清楚。现在人们就是根据银河系比较周围边缘地方比较明亮的恒星 大概给银河系画了一个图。银河系你要从上往下看，就是旋转的星云，像漩涡状的星云。那从侧面看呢，就好像两个碟子似的，一个碟子正放的，另一个碟子反扣过的，就是这样。那银河系有多大？大概估算一下，从银河系一端到另一端需要10万光年，就是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这么一个速度飞行，需要10万年。那我们知道光速是不能超，是不是？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因为任何物质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当然不可能，你除非是质量为零的光子可以达到光速，别的都不行。那有一天我说这10万年是多少，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天一个飞船就近光速啊，不达不到光速，我们也不说时间的变化，10万年是多少？形象一点说，如果我们说这个太空人的飞船一个人活100岁，在太空船上繁衍后代，每一个后代活100岁，上一辈死了下一辈接着飞，你知道10万年需要多少代吗？1000代人呢、啊？1000×100×10万，所以一个人活100岁需要1000代呀、啊。10万年，中国这么悠久的文明，5000年的历史，但是这个光飞出银河系10万年，所以根本没办法。但现在科学家还知道，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中宇宙有多大？他们估计一下，中宇宙大概中宇宙的直径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20亿年到150亿年。哇，这个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至于大宇宙的情况，现在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我们连银河系都出不去了，我们就要说征服整个宇宙。所以这个伯克最后说的很幽默的，他说，我认为你人活得还不够长，你飞得还不够快，你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哇，你看就是这专家们很清醒的、
啊、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